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3集。出于对林默这种超能力的敬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大屏幕上用不同颜色的箭头一个一个地填满了整张空白纸。269 270 271。林默画完长出了一口气，他说道，画完了，能看出点什么吗？如果只是现场清一色的血足迹，那别说只是看照片了，即便是到了现场也根本不可能总结出什么结论来。不过经过林默用这种一目了然的方式一还原，似乎啊，血足迹的走向就明确了。红色的足迹从中心现场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一号房间，然后居然断了，就没有回头的足迹了。反而是黄色的足迹不知道怎么进入到了一号房间，凭空从一号房间里边走了出来。哎，我看看啊，红色的足迹从现场中心开始就一直延伸到了一号房间，然后居然断了，没有回头的足迹。反倒是黄色的足迹不知怎么着就进入到了一号房间，凭空从一号房间里边出来了。肖朗的眼睛最尖，其宏观掌控能力也强，所以他最先发现了端倪。2、3、4、5、6号房间的情况其实也都差不多，这些足迹很多都是有来无回，或者是无来有回的，只有在中心现场和院落过道里有着非常多的交叉。不过仔细看，这种交叉也没有完整的行走路线。对，就是这么回事。林默的眉毛扬了扬，脸上的疤痕也长了一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每个房间至少有两种鞋印，这两种鞋印如果是一种还好解释来去的路线，但是分开就不能解释了。
什么意思？
唐当当虽然也看出了这种异常的情况，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条线索的指向性。林默总结道，意思就是作案人只有一个。
一个？
程子墨也有些诧异。对，一个人，这个人手持两双拖鞋，穿着一双拖鞋就在现场行走。他从中心现场走到一号房间，翻乱一号房间之后就换了一双拖鞋，再走到二号房间进行翻找，以此类推。他除了在中心现场和院落走道里边做出许许多多的鞋印交叉之外，在房间里边的鞋印就暴露了他的行为。肖朗说的对，我最初产生的怀疑就是因为聂哥说了5具尸体都只有浅表的微逼伤，而且抵抗伤轻微。那么既然少有抵抗，为什么中心现场的鞋印那么复杂？这就让我萌生了研究足迹走向的方法。真没想到天大的秘密居然就隐藏在足迹里。
那么凶手为何大费周章呢？
程子墨问。伪装。当我们第二次回到这个词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真相了。
伪装？这伪装的实在有些复杂呀。
程子墨举了举手，
我先问个问题吧。假设凶手呢是伪装了现场，可是凶手怎么知道他抛甩的财物会恰好被三个人捡到呢？显然这三个嫌疑人捡的是赃物，而此时凶手肯定已经完成了作案的过程，不然赃物从哪来的呢？
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割颈了。凶手控制住人，割完颈就离开的话，完全可以做到脚上不沾任何血迹就离开。但是三双鞋子都沾满了血迹，而且到处走动，这是不是很多余呢？所以我觉得割颈是为了取血伪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怎么知道会有三个人来捡走财物呢？难道他知道这三个人当天晚上会经过这里？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保证在这之前有人经过捡走啊。
不，凶手是先杀人再取财物，然后丢到指定位置，并且守候在那里，等他看到有三个人捡走了财物，这才回来用三双拖鞋沾了血去踩脚印。
那其实就是他真正翻找东西的时候鞋上是没有血的，
即使是沾了少量的血或者泥，也都被大量的拖鞋足迹覆盖隐藏掉了。
那凶手怎么知道这三个人肯定会私吞财产？
我觉得这就是心理比拼吧，凶手在暗处观察，分析出三个人肯定会私吞财产，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方法来栽赃，而自己也躲过了法律的惩罚。如果他分析认为这三个人肯定会把财物上交给派出所，他就要想别的方法来避罪了。他之所以把手机卡拿掉，把手机数据抹掉，就是为了防止财物上缴之后民警可以迅速找到赵元家，因为凶手还需要回去根据实际情况来伪装现场。
嗯，有道理。
程子墨看起来是被林墨说服了。林墨站在讲台中央，饶有兴致地说道，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心理，既然坐实了他是伪装的话，那么就可以分析一下他的真实企图。他伪装成谋财的现场，又丢弃现场所得的所有财物，显然他是为了谋人。
可是我刚才等你的时候翻看了当时的卷宗，对于几名死者的社会矛盾的关系调查也没发现一点线索呀，肖朗说。
林默朝肖朗挥了挥手，意思呢是让他不要打断，然后他接着说，同样是用鞋子去沾血伪造足迹，凶手既然要故意穿上拖鞋留下痕迹，而不是用其他的球鞋皮鞋等痕迹来留下足迹，其伪装成熟人作案的心理就摆在这儿了，这样恰恰说明他并不是熟人。
可是
肖朗这个急性子又按捺不住了，他想去询问林默监控是怎么回事，毕竟不是熟人，不可能熟悉监控的路线走向。其实啊，此时的程子墨也有疑问，因为他知道赵元的邻居赵大花如果不是恰逢周二不在家，凶手也无法作案。凶手掌握了赵大花的生活规律，不是熟人也难以做到。但是受到林墨慷慨激昂情绪的影响，两个人都没有打断他的思路。生人谋人，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了。既然是生人，那么警方当然没那么容易摸查到背后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凶手的具体目标，说不定能分析出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凶手真实的目标，毕竟这五个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除了住店没有任何的瓜葛。不过这就是聂哥的长项了。聂之轩走上了讲台，他打开了一张现场的概览照片。我是这样看的啊，现场情况是这样，赵元夫妻两个人被胶带捆扎并且躺在地上，窗帘布受到了拉扯，导致窗帘杆从窗户上方掉落，窗帘杆压在了夫妻俩的小腿处，而且其他三具尸体都是躺在窗帘杆上方的。所以说根据我判断，最先受到控制的是赵元夫妻俩。这也和为什么中心现场是在他们俩的住处这一点吻合。林默继续说道，剩下的三个人被捆绑的顺序，通过对胶带的分析可以判断，我仔细地研究过胶带的断口，并且在实验室里进行了整体分离，现在大约可以肯定的是，胶带先绑好了冯起，再捆成员，最后李江江。大家还记得吧，现场胶带上只有捆绑赵元的胶带上有几枚方克侠的指纹，聂志轩提醒道，因为凶手是一个人，所以无法同时捆绑两个，所以凶手控制方克侠让他捆绑了赵元，然后凶手再捆绑了方克侠。而此时冯启成员李江江可能分别从外边回来被逐一控制，我相信这也是凶手 始料未及的。嗯，笔录上说了，一般这些租客都会在9点到10点钟之间伺候完病人入睡才会回来的，这也应该是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个天刚刚黑人又少的这么一个作案时间的原因。可能是没想到这一个一个的回来人，凶手也只能一个一个的捆起来给杀掉了。
那么如果凶手不是熟人的话，而目标又是赵元夫妻，为什么要全部杀掉呢？反正他们都不认识凶手，何来灭口之说呢？
哎，你看到没，这凶手裹胶带裹过了头，把这三个人呢都弄出了窒息现象，怕是他后悔解开胶带都来不及了。而且他打定主意要把现场伪装成劫财，那么如果有人活着，那他接下来的行动不就暴露他的真实意图了吗？小朗说的对，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捆绑赵元夫妻二人的是正常的捆绑动作，而后边三个人的捆绑显然是过了，都被裹成了粽子。根据之前的分析，可以轻易地得出凶手的目标是赵元夫妻的结论，所以之后三个人反而被胶带裹得更严重，是因为他们的突然出现让凶手十分的惊恐。这种制服被害人后的过度捆绑行为恰恰提示了凶手的惊恐心理，人一个一个的回来，让凶手一次一次的惊恐，等凶手平静下来的时候，想不杀也不可能了。而且说不准凶手就只是想杀掉赵元夫妻之后嫁祸给其他租客，但是没想到其他租客都提前回来了，没办法，他只能再去寻找拾金救妹的人去嫁祸了。林默说道。这个时候坐在后排的唐俊开口说话了，也就是说下一步需要继续追查赵元的社会矛盾关系吗？唐俊的这一次疑问句让他的语气不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正在商量事情的同事。唐俊知道眼前的这个20岁出头的男孩其天分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自己不懈努力的调教今天才开始真正的闪光了。
老师，
我觉得调查赵元的社会矛盾方向，社会矛盾关系只是其中的一条路，毕竟是生人作案，存在雇凶杀人、激情杀人、变态人格杀人等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很难去通过矛盾关系来调查清楚。
嗯，那你说说你的别的办法有哪些？
前车之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能够从现场提取到凶手的 DNA， 不管是为了破案还是为了以后的起诉审判，这个线索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毕竟我们现在对案件有了新的认识，对现场重建也有了新的判断，提取 DNA 的途径也就更多了。另外我们之前这么多的判断都指向凶手是生人，我刚才说的时候肖朗和子墨都有疑问，我知道你们是想说如果是生人的话，又怎么知道邻居赵大花活动的规律，又怎么知道赵元的家里边有监控以及监控取电的路线呢？这两个问题就只有一种答案能够解释，那就是踩点。凶手通过前期详细踩点明确了这个时间天黑人少是最佳的作案动机，并且明确了每周赵大花不在家里，明确了死者家里边有监控，并且监控取电是在灯箱处，这一系列的信息，然后这才制定了作案计划实施犯罪。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踩点上做文章了。
哎，不对不对啊，其他的我没意见，但是监控这个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肖朗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监控虽然被断了电，但是凶手以前踩点留下来的所有影像记录都还在电脑里，凶手既然知道有监控，那么为什么不把电脑给搬走？如果嫌搬走电脑目标太大的话，那么把电脑毁了也行，总不可能是这个计划周全的凶手忘了吧？
这确实是一个疑问。
林默低下头，其实监控只是断电而不去摧毁以前的记录，除了第一种可能是因为熟人不需要踩点没有留下影像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并不在意这个监控留下了他的影像。 他为什么不在意啊？
萧朗问道。之后便是一片沉默。许久，林默打破了沉默。
除了赵元家的监控，我们还有几个公安监控，这么多的影像叠加在一起，是否能找到嫌疑人的踪迹，现在就要看你和当当的了。
啊，我啊。
程子墨有些惊讶。
你和我说过你的直觉，我相信你的直觉。
萧朗把胳膊架上了林墨的肩膀。哎，你是说去让子墨看步态对不对？你之前就根据步态推断出说那仨人不是凶手，果真还被你给推断对了。哎，现在这仨人呢算是解脱了，哎，不用受咱们公安的骚扰了。
步态不一定能搞得定，既然是策划周全的作案，刚开始踩点的时候又不能确定哪里有公安监控，凶手必然会伪装步态，所以我说了要依靠子墨的直觉。
林墨默默躲过了萧朗的胳膊。哎，你说这直觉是什么东西啊？
直觉或者说是第六感，看起来是一种摸不到看不着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至少在山体滑坡的那次子墨的直觉就起了作用。虽然现在咱们的科学还不能完完全全的有依据的去解释直觉这个东西，但是它确实存在，目前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也还是有的。
我说兄弟，靠直觉去破案我总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当然不靠谱，我们也不是说去依靠直觉来破案，而是依靠直觉来寻找线索，最后利用线索找到证据而破案。很多刑警都有直觉，很多案件的最终破获最初的线索也都来自于刑警的直觉。以后啊，你多看看刑事案件的案例实录就知道了。不过子墨的直觉和他们不一样，他的直觉范围更广更敏锐。
嘿，被你说神了，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你说啊，既然有人栽赃，那他就那么断定警方会以那三个人来定案吗？
不知道，他可能以为警方会刑讯逼供吧，网上不是很多人都默认警方会这样吗？
又或是零口供。萧朗抿着嘴巴点头说道。
零口供定案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严格的，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现在我们的法治进程对零口供的案件定罪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很少因为零口供而出现冤案，但是需要警方竭尽所能的去完成证据链的连接。
萧朗鄙夷地说道。
只是凶手一厢情愿吧，认为公检法会草率定案。
是啊，现在公诉人法官对案件都是终身负责了，自然不会那么草率定案，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存在任何合理的怀疑，法官都不会审判定罪的。
哎，看起来还真像网上说的那样啊，法律都是保护犯罪人什么的呀。
不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权益，就不可能保护无罪百姓的合法权益。想要司法公正，最先就是要把司法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笼子外的权力它势必走向黑暗的深渊。
哎，我都感觉啊，你都快变成一诗人了。
萧朗挠了挠头。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